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刘宝坤，现在是9月18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上午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9点至10点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千克41米，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再对中国加征关税后，全球股市平稳，北京反应低调。白宫经济顾问库洛德在纽约出席一个研讨会时表示，美国随时准备再与中国谈判。
Say we stand ready to negotiate with China anytime if they are willing to move.
库洛德说，如果中国愿意认真地进行严肃的讨论，解决两国之间的贸易问题，美国已经准备好任何时候与中国展开贸易谈判。美国从对中国加征关税清单上去除稀土金属。日本官员呼吁美中对话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在一息间的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讲讲中国资金热炒柬埔寨楼市，当地人表示担忧。不过请先收听由张富杰报告国际新闻。
美国在9月17号星期一宣布再对来自中国的2000亿美元产品加征 10% 的关税，到年底的时候税率将会提升到 25%。 星期二全球股市目前看来对这个消息反应冷淡，表现平稳。中国官方传媒则一如既往对美国再度对中国输出美国产品加征关税的消息淡化处理。路透社星期二9月18号从伦敦发出的报道，它的标题是说，哪个去怕一个大型的贸易战恶斗呢？貌似世界股市不怕。星期二亚洲国家股市基本上都以上扬状态收市。在美国对中国加征新关税，美中贸易战再度升温，世界股市反应冷淡之际，观察家注意到中国似乎惧怕贸易战，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好像是很享受至今为止的贸易战成果。白宫经济顾问库洛德在纽约出席一个研讨会时表示，美国随时准备再与中国谈判。他说
Say we stand ready to negotiate with China anytime if they are willing to move towards serious talks.
库洛德说，如果中国愿意认真地进行严肃的讨论，解决两国之间的贸易问题，美国就已经准备好在任何时候与中国展开贸易谈判。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在星期一公布的针对2000亿中国进口商品征收 10% 惩罚性关税的清单中，去除了稀土金属和用于磁铁、雷达和消费者电器中的金属，显示出美国在战略矿物产品上依赖中国。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稀土生产国，亦都是美国最大的供应者。稀土金属和次要金属广泛应用于美国工业，从航空发动机到手机到石油和天然气钻探等等。日本政府高级官员星期二呼吁尽快化解不断升温的美中贸易战，并警告说贸易战会影响全球经济发展。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傍晚下令美国贸易代表再对总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而亚洲股市星期二下滑，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茂木敏充对记者说，加征惩罚性关税对任何国家都不利。日本财务大臣麻生太郎表示，为了避免再次发生金融危机，全球贸易不平衡必须纠正，但是世界第一大和第二大的两个经济体必须通过对话，而不是互相加征关税来到解决问题。欧洲联盟商会在18号发表一份报告，提出了中国迅速增长的经济与监管改革和开放之间越来越大的差距。这份报告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探讨了欧洲企业在中国的待遇。报告呼吁中国政府开放市场，消除针对外国企业的不公平待遇，特别是在服务领域。法新社报道说，中国欧盟商会访问了欧洲公司国际企业能否在中国公平竞争，他们得到明确的否定答案。 报告指出，欧洲企业在中国面临的问题包括了国有垄断企业的优惠待遇、市场准入壁垒、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命令司法部解密一批有关调查俄罗斯是否干预了美国选举的文件。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说，将向公众披露的资讯包括联邦调查局监视前特朗普竞选顾问佩奇的法院命令和联邦调查局盘问司法部官员沃尔的报告。沃尔曾经同前英国间谍斯蒂尔有联系，斯蒂尔收取了一些文件，称俄罗斯可能以一些特朗普涉及犯罪和令他尴尬的资讯而勒索特朗普。南韩总统文在寅率领由来自政府、企业和文化界的50多人组成代表团抵达平壤，参加3日的朝鲜半岛南北峰会。这个是文在寅总统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第3次面对面会谈。据说两位领导人最后达成协议，他们在第一次峰会时已经确定并在4月27号板门店宣言中公布了协议的简要内容。在机场迎接文在寅及其代表团的有记者、北韩军方官员、军乐队以及身穿西装和北韩传统服装的民众，他们手中高举着北韩国旗、统一朝鲜半岛的旗帜和鲜花。美国和印度开始进行准备战争联合训练，美国陆军第7步兵师和印度陆军第99山地旅9月16号在印度的切巴乌塔举行了这个年度联合训练和演习的开幕仪式。美国政府大幅减少美国接收难民的数量，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2019年美国接收难民的上限为30,000人，这个是1980年接收难民计划开始实施以来的最低水平，比特朗普总统为2018年设定的45,000人上限减少了1/3。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我们是有中国资金热炒柬埔寨楼市，当地人表示担忧。美国一份报告表示，中国不愿意缅甸发生冲突，可能亦不希望它达成全面和平。不过我们先来讲讲，专家表示对华新关税可能是迫使中国让步的策略。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下令再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有关专家认为，鉴于特朗普总统的不确定性，很难知道美中贸易战究竟走向哪个方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
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白宫示意，他可能在星期一股市收盘之后就宣布对中国征收新关税的计划。股市收盘之后，他果然采取了这个行动。在这个之前，他还表示在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关税之后，他做好了对另外的2,67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关税的准备。特朗普星期一上午发推文说，关税令到美国处于非常强而有力的谈判优势，数以100万亿美元大量的工作流向美国这个国家，但到目前为止成本增加几乎无法觉察。在特朗普准备对中国加征新关税之际，美国财政部长姆钦的提议之下，美中两国正是准备进行新一轮的贸易会谈。北京当时在第一时间对此表示欢迎，但后来又宣称，如果美国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加征关税，中国就退出美中经贸的磋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一表示，如果美方对华出台任何新的加征关税的措施，中国将没办法不采取必要的反制。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系荣誉教授罗斯基星期一在他的办公室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特朗普对中国征收关税或者是迫使中国做出让步的一个策略。罗斯基说，很明显的特朗普的策略是发出威胁，而且有时候会将他付诸实施，希望推动对方作出让步。大家都看到在同墨西哥的贸易协议当中，这个策略起了作用了。他要讲的就是标准的经济学家的看法，就是同墨西哥的贸易协议比先前的更差，但是好过完全令到这个协议破裂。罗斯基教授又认为，特朗普总统在贸易上面并没有一个长远的策略。罗斯基说，他想大家都知道目前的贸易政策包括对华贸易政策是基于这种强硬的谈判策略，而不是一个长远的计划。 这个政策看来是来自尤其是总统以及他的一些顾问的某种临时的看法。这位经济学家又认为，鉴于特朗普总统的不确定性，他很难判断特朗普下一步会做些什么。罗斯基说，结论就是他并不知道究竟会发生些什么，特朗普政府里面的一些主要官员可能也不知道会发生些什么，因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总统的本能，这些是目前的情况。而且大家都知道美国的总统有善变的性格，他频繁的改变方向，这些是否是迷惑、动摇以及令到他的外交对手感到不安的策略的一部分，他并不知道。在他看来，这些带来的是不确定性和不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匹兹堡的报道。
继泰国和马来西亚之后，柬埔寨正在成为中国中产阶级在东南亚购买房地产的热土。受到金边的公寓楼价格高企，海滨城市西哈努克港的地价迅速飙升。当中资企业在马来西亚地产项目遭遇政策性危机的时候，中国资本进入柬埔寨的规模丝毫没有减速的迹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朱乐的报道。
据柬埔寨媒体公民时报报道，上个星期在广西南宁举办的一场与中国私营企业高管进行的圆桌会议上，柬埔寨总理洪森安抚这些来自中国的投资者，说柬埔寨政府仍将私营企业视为该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他说，请不要担心，他们不会取消中国投资者在柬埔寨签订的合同，相反，政府将继续保护你们在柬埔寨的利益。同时，中国资本已经开始在金边和西哈努克港以外的地区跑马圈地。中国天津的优联集团亦都在上个星期宣布，将在柬埔寨哥公省投资12亿美元，打造一个豪华的旅游度假小镇。该公司称，这个旅游度假小镇包括高档酒店、主题公园等设施，占地1200公顷，将于明年正式动工。据英国卫报报道，早在2008年，优联集团就从柬埔寨政府手中获得了哥公省沿海一片土地99年的租赁合同，并在这块土地上投资38亿美元，修建了包括港口和赌场在内的七星海旅游度假特区。虽然该项目进行得相当低调，但是还是遭到了当地人的示威抗议。当地村民因被迫搬迁而指责该公司涉及土地掠夺。柬埔寨总理洪森将中国投资视为柬埔寨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2017年进入柬埔寨的外国直接投资达到63亿美元，比上一年增加了一倍。中国、日本、新加坡、南韩是主要外资来源国，其中中国在柬埔寨的投资额达到17亿美元，将近一半的资金进入了房地产领域。按照彭博通讯社给出的数据，金边高档公寓的售价已经达到每平米3200美元，比2013年增加了 60%。 绝大多数柬埔寨人根本无力负担如此高昂的房价，大部分新公寓被中国投资者买走。这些中国买家并不住在柬埔寨，亦都不出租这些公寓。金边的滨河地区虽然已经有几十座高楼大厦，但一到夜晚仍然黑暗得令人毛骨悚然。彭博通讯社认为，对于中国开发商来讲，柬埔寨作为一个经济基本美元化、政府十分友好的国家，给他们提供了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创造收入的途径。虽然这里的土地和公寓价格大幅上涨，但仍远比中国的房价低得多。不过，过度依赖中国的投资亦都引起部分柬埔寨官员的担心。柬埔寨国家最高经济委员会高级顾问海岩对《公民时报》表示，中国的投资对国家的经济发展非常重要，但短期内的大量投资可能会产生负面的影响。例如，沿海地区有太多中国投资者，特别是在西哈努克省，当地人可能将没办法居住在那里。这个是一个他们需要考虑的问题，他们必须制定相应的策略来管理这些中国投资，以免将来出现问题。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和长期居留者亦都为柬埔寨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在西哈努克港， 来自中国的黑帮所涉非法赌博、绑架、枪杀、诈骗等案件越来越频繁，而受害者往往亦都是中国公民。针对这样的局面，9月6日，柬埔寨国家警察总署成立了一个由11名高层警员组成的工作组，专门负责整治西哈努克港的乱象。柬埔寨战略研究所联合创始人麦纳瑞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在柬埔寨的形象受到了西哈努克港诸多事件的影响。麦纳瑞斯说，他认为中国政府和中国大使馆已经感受到了柬埔寨反华情绪的抬头。如果中国失去了柬埔寨，那将意味着失去了整个东南亚。美国之音记者朱乐的报道。
星期一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贸易代表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美国一位前贸易代表说，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手段成功地引起中国当局的注意，这是美国前几届政府无法做到，这个或者会带来好的结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苏珊·斯亚布是小布什政府的时期的第三任白宫贸易代表，他星期一在被问到如何看待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加征关税的政策的时候，他说，你估下怎样呢？这个政府引起了中国人的注意，他是一个经济学家，他并不喜欢关税，他是经济学家，他也不喜欢单边行动。他挑明来说，这些是自己伤害自己，任何人假装说美国不会因为关税受损的话，他们在这里骗自己。但是这个战术，美国权者将他当作是战略的一部分，这就得到了中国当局的关注，这些就是你和我都没有做到的，或者最后的结果是中国人行为的改变，长期来说会造成一个积极的结果，对中国、对美国和世界的其他地方都有利。斯亚布是在参加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个有关全球贸易体系以及美国贸易政策的研讨会的时候讲这番话的。参加讨论会的嘉宾还包括其他5位美国前贸易代表。斯亚布的这番话正值美国总统特朗普考虑对来自中国的2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之际。特朗普星期一上午发推文说，关税令到美国处于非常强而有力的谈判优势，数以百万亿美元大量的工作流向美国这个国家，但到目前为止成本增加几乎无法国策。如果有国家不同美国达成公平的协议，他们将会被关税恐惧。亦都是在星期一，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库德罗表示，特朗普对与中国的谈判不满意，只要中国方面做好会谈的准备，美国随时准备好与中国谈判贸易的协议。斯亚布在2006年到2009年担任美国的贸易代表，他说，从2005年起，美国就看到了中国的差的行为和倒退的行为，美国历届政府都试图在诸多问题上面，譬如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强制技术转让、给国企特别优惠、大规模补贴等，引起中国的注意，但是并没有成功。斯亚布又说，从2005年之后，中国的倒退不单止是精神上，在入世承诺的文本上也都是倒退。斯亚布又说，对中国加征关税，如果只是好像特朗普总统所说的这样，是一个制衡中国的手段，那些是可行的，但是如果长期保留，最终将会损害美国自己。虽然中国并没有将入世的承诺进行到底，克林顿时期的美国前贸易谈判总代表巴尔舍夫斯基认为，被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并没有错，他在研讨会上面说，中国拥有世界1/5的人口，是一个核大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成员国，1978年之后在邓小平的领导之下进行着巨大改革的国家，而且你还有朱镕基这样的现代中国的伟大的经济改革者。他又说，中国必须进一步开放，否则中国不能够提升国民的生活水平，亦都不能够令到民众摆脱贫困。中国当时对美国以及其他国家说，他们希望成为全球体系的一部分，对一个最后愿意考虑朝着大家的方向发展的国家，令到他们进入，是不是错误呢？这些不用我说，我想即使是这个政府也都不会拒绝的，不会说我们不会同你进行任何的谈判。巴尔舍夫斯基还特别强调，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的进口国，是与中国入世分不开的，无论如何 同入世之前相比，中国的经济是更加开放了。他又认为只是在五六年之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阻止中国经济进一步开放的时候，美国错过了机会。里根政府时期的白宫贸易代表威廉姆布洛克亦都说，被中国入世并没有什么问题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令到中国遵守世贸组织的规则，是如何执法的问题。在今年一月，美国贸易代表处在一份报告之中说，被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一个错误，并称中国离市场经济越来越远。在研讨会上面，美国前贸易代表还说，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措施应该不会成为将来的趋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一个无党派的联邦机构发布的一份报告说，中国不愿意缅甸内部发生冲突，但亦并不一定希望缅甸达成真正全面和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美国和平研究所星期一的报告评估了中国在缅甸国内民族冲突与和平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报告说，中国搁置了它长期声称的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正在越来越积极地参与缅甸和平进程。昂山素基领导的缅甸全国民主联盟的政治纲领之一是推动民族和解，但是和平进程之路并不顺利。缅甸政府2015年与八个少数民族武装力量签署停火协议，但是在靠近中国边境的缅甸北部地区，少数民族武装与缅甸军方之间的问题仍然未解决。北京表示，中国支持缅甸推进和平进程，并愿意发挥劝和促谈的建设性作用。缅北一些少数民族和中国有历史文化上的联系，比如与中国接壤的果敢地区，当地居民多数是汉族的后裔。在去年果敢冲突爆发，大批难民逃到云南之后，中国派出特使在军方和少数民族武装之间划船。美国和平研究所的报告认为，一方面中国在缅甸和平进程中扮演关键角色，但是另一方面，中国最终的动乱令人怀疑，因为缅甸如果达成真正和平，对北京来讲，它的影响力或者被削弱。美国前驻缅甸大使米德韦是撰写报告的美国和平研究所中缅问题高级研究小组的联合主席。他在报告发布会上说，就好像他们在报告里面讲的，亦有很多人这样认为，中国既不希望发生热战，因为冲突可能会越过边界，他们亦没有兴趣达成全面的和平，因为这样就可能会削弱他们对内比都和边境地区武装组织的影响力。他认为必须要观察他们希望的是怎样的和平，是全面的和平，还是能够为他们利益服务的和平。如果不符合他们利益，他们最后是否加以阻挠，这个就不知道，但是这种怀疑的确存在。他认为中国参与缅甸和平进程，不单只是出于自身的安全和经济利益，亦有着更广泛的战略和地缘政治方面的考量。因为中国希望借由缅甸打通进入印度洋的通路，而停火显然有助于北京推进这个战略目的。米德韦仲指出，另外一个地缘政治因素是中国希望限制西方，尤其是美国对缅甸的影响。他说，中国在缅甸和平进程上多数为独自活动，好少与国际社会合作。他说，他在担任驻缅甸大使期间，中国的大使曾经对他们说，他们不希望美国进入黑鹰帮和善邦，美国需要尊重他们的利益。他称中国的这种态度是零和心态，亦就是北京认为美国的参与对中国构成威胁。米德韦说，缅甸一些少数民族一直与西方有联系，他们亦希望在一些问题上有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而中国的零和心态有可能会阻碍缅甸实现和平。美国和平研究所中缅问题高级研究小组另外一位联合主席丹尼尔·特文宁在报告发布会上说，研究中国在缅甸和平进程中的作用，并不单只是关于缅甸和中国，而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案例，外界可以借此探究中国是如何使用各种形式的影响来达到其战略目标。 他说显然很多人对中国在非洲、拉丁美洲、中东、西方、欧洲的影响有兴趣，但是中国的轮廓是一个非常好的测试，可以检测中国在21世纪想要成为怎样的大国。这个研究不单止是关于中国在缅甸冲突和和平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更加是关于中国的制度想要构筑怎样的世界，尤其是中国的制度想要构筑怎样的亚洲。美国和平研究所的报告说，中国在罗兴亚问题上支持缅甸政府的立场，被北京提供了加强与缅甸关系的机会。不过报告亦指出，缅甸和其他东南亚国家一样，亦试图避免过分依赖任何单一大国，亦对中国有所担忧，因此这些因素亦会限制中国对缅甸的影响力。报告认为，美国应当关注中国介入缅甸内部冲突与和平进程所产生的影响，因为缅甸和平进程和总体改革尝试的成功符合美国的广泛利益。报告亦为美国政府提出了几点建议，包括应当敦促北京在促和策略上更加透明，鼓励北京与其他国际组织在缅甸和平进程问题上合作等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下个星期将举行公开听证，听取特朗普总统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卡瓦诺和指控他30年前两人上高中时对他性侵的女子的讲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克尔曼从白宫发来报道。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格拉斯利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为提供充分的透明度，他们将在星期一举行公开听证会，全面听取最近的这些指称。委员会的共和党成员曾经希望最早在本星期四就进行表决，以推动卡瓦诺的确认程序。共和党领袖曾经示意，对有关指称的调查可以由委员会成员卡瓦诺和指控者之间的电话交谈来进行，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包括一些共和党人，要求举行全民听证，这种呼声已经无法被忽视。美国总统特朗普力挺他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卡瓦诺，他说卡瓦诺的纪录毫无瑕疵。特朗普星期一下午在白宫罗斯福室和记者对话，几小时前卡瓦诺坚决否认30年前他上高中时对一名十几岁的女高中生有过性侵行为。记者不断追问特朗普这个问题，特朗普总统似乎接受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原定星期四进行的确认表决，在有关指称浮出水面后将被推迟的事实。加州大学教授克里斯丁·布雷西·福特提出的性侵指称为卡瓦诺能否获得参议院确认带来一些疑问。特朗普总统说，如果他们有一些想推迟，好使每个人都觉得满意，他们想觉得满意，我们可以告诉你知，共和党参议员希望自己100%满意。特朗普总统解释说，他希望卡瓦诺能够有个完整的确认程序。总统说，他希望每个人都觉得非常满意，最重要的是他希望美国人民觉得满意，他们将会有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做大法官。特朗普对反对党民主党人一直按住信息不公开表示失望，他特别提到范斯坦参议员，他说范斯坦和卡瓦诺见了很长时间的面，但是没有提出性侵指称。特朗普总统说，他星期一没有与他提名的大法官人选卡瓦诺交谈。卡瓦诺星期一相当多的时间都在白宫内度过。有记者问卡瓦诺是否提出退出，特朗普回答说，这个是个可笑的问题。卡瓦诺较早时候发表声明说，因为这件事从未发生，所以他之前不知道是谁提出这个指控，直到他昨日表明身份，他愿意以参议院司法委员会认为适当的任何方式与委员会交谈，以反驳源自36年前的这个虚假指控，并捍卫他的诚信。这位联邦巡回法院法官宣称，他从未做过指控者所描述的事。共和党参议员柯林斯星期一在推特上说，福特和卡瓦诺都应该在宣誓讲实话的情况下作证，他被视为确认卡瓦诺的关键摇摆票。克里斯丁·布雷西·福特在华盛顿邮报星期日发表的采访中说，1980年代初卡瓦诺和他的一位朋友在华盛顿郊区一所住宅内举办的聚会上酩酊大醉后，将福特关在一间卧室，卡瓦诺趁机对他乱摸。福特的律师黛博拉· 卡茨话，佢嘅当事人愿意喺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就佢提出嘅指控作证。白宫顾问海利安康伟星期一较早时候对记者话，福特唔应该受到侮辱，亦唔应该被忽视。卡茨星期一在新闻节目中表示，福特现在是加利福尼亚州帕克亚尔托大学的一名51岁的研究心理学家，他将卡亚诺的行为描述为强奸未遂，他认为如果不是卡亚诺大罪，他会被强奸。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从白宫发来报道。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是新闻提要。中梵可能九月尾签署主教任命权协议。中国网友微信转发非洲猪瘟疫情消息遭处罚。香港将允许同性民事伴侣申请亲属签证。印度媒体称印度政府排除华为、中兴参与 5G 网络试验。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梵蒂冈可能很快派代表访问中国，就双方期待已久的中国天主教主教任命权问题达成协议。中国官方传媒人民日报属下的环球时报星期二引述消息来源的话讲，一个梵蒂冈代表团将在九月尾来访中国，如果会谈进展顺利，双方就将就中国天主教主教任命权的问题签署协议。报道说双方在原则问题上并无争议。环球时报报道话，梵蒂冈的消息来源上个礼拜对该报证实，教廷的一位重要人物可能会在九月尾访问中国。中国估计至少有1200万天主教教徒，其中一半隶属于官方认可的天主教爱国教会，另外一半属于被官方认为非法的地下教会。在中国多个省份今年八月以来发生非洲猪瘟疫情并蔓延之际，中国网警亦都加强网络巡查和检制言论。五位甘肃省兰州市网民近日因在微信群转发有关非洲猪瘟疫情消息，遭到当局的传唤或拘留。兰州市公安局星期一通报，兰州网警近日发现五名网民在微信群发布未经证实的非洲猪瘟疫情谣言，部分被转发造成一定社会影响，特别是一人微信群称兰州发生非洲猪瘟疫情，目前已经死亡44个人，社会影响恶劣，被拘留3日，其余4个人接受传唤，相关查处正在进行当中。香港政府星期二表示，将会允许在香港以外依法缔结同性婚姻或同性民事伴侣的申请者获得香港受养人签证。这个是香港法院对相关案件作出判决之后，香港在同性权益方面作出的政策性进步。受养人签证指香港给予在香港工作的海外公民配偶和18岁以下未婚子女发放的签证。今年7月，香港终审法院历史性地判处入境处拒绝同性民事伴侣的受养人签证构成歧视。印度传媒近日报道，印度电信部门已经排除中国的华为和中兴两间公司参与印度的 5G 用例试验与合作。中国官方喉舌环球时报表示，华为印度分公司称定期会与印度政府保持住合作的联系。印度经济时报上个礼拜五报道，电信部长阿鲁纳桑德拉加表示，已经通知了三星、思科、爱立信、诺基亚等营运商在 5G 技术试验方面进行合作，并将华为排除在外，这个是出于安全角度的考虑。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唐凤和环保署副署长詹信贵在这一届联合国大会期间，在纽约推动联合台湾的国际能见度以及台湾的国际参与。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一召开紧急会议，就某些成员国试图阻止落实针对北韩的制裁举行磋商。这次会议是应美国上个礼拜的要求而召开的。美国科技公司亚马逊正在调查他的员工是否收取贿赂并泄露机密资料。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这种情况在亚马逊中国部门尤为严重。 《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亚马逊员工通过中间人贩卖内部销售资料、使用者邮寄地址和一些账户许可权等，譬如商家可能通过贿赂亚马逊员工而删除产品的差评。美国彭博通讯社报道，香港一向感言的荣休枢机主教陈日君近期写信给教宗方济各，对传出梵蒂冈将和中国就主教任命达成协议发出警告，指天主教教会在亚洲可能会因此而面临分裂。中国外交部要求瑞典彻查中国游客被瑞典警方强行带离旅馆一案。9月2号，三名中国游客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市的一间酒店被当地警方强行带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时事经纬环节。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我们是会讲讲学者表示中国以台湾为试验场，研究民主的弱点和盲点；沿海城市呼吁天然保护措施抵御飓风。不过我们先来讲讲香港消息，香港论坛讲年轻人参政困难与政治形势。香港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带头成立的公民实践培育基金，最近举办论坛，邀请不同世代的前立法会议员吴凯仪以及罗冠聪出席，分析近年香港青年参政困难以及政治形势的转变。罗冠聪表示，香港目前的政治论述出现真空状态，北京炒作港独议题，连港人沉默的权利都剥夺，换来献媚的文化。吴凯仪则强调莫忘建立民主议会的初衷，他又认为民主派攻破建制派垄断功能组别议席，可以为民主运动打下强心针。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香港公民实践培育基金最近举办题为《十八相送风雨同路》论坛，邀请两位不同世代的前立法会议员吴凯仪和罗冠聪出席，分析近年香港年轻人参政的困难和政治形势的转变。基金创办人之一和董事之一的香港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在论坛致欢迎词表示，他过往担任过公务员之首的前政务司司长一职，又在2007年参与立法会补选，并且当选港岛区立法会直选议员，戴过官员和议员两顶帽，深深感受到主权移交之后行政和立法关系之间的变化。陈方安生表示，以前香港政府会尽力游说议员去支持政府，以理服人，事事跟足规矩，但是现在的政府变成以票数压倒一切，硬推不受欢迎或者未经仔细审议的政策，透明度越来越低，但是恶果就要港人承担。
政府的新政策或者是重要法，连英文稿都欠奉，新闻稿有时深夜才公布，记者会也都拒绝召开，实在是一个大倒退。
陈方安生表示，现今香港立法会议员分成建制和民主派，两边好似势成水火，互相指骂，听闻连互相交往、同台吃饭都欠奉。他认为选民的寄望是投票选出来的议员可以不分党派去履行职责，事事以全香港市民的利益为依归，尽心尽力去审议各项议案和拨款，但是结果就完全相反。
有些议员变成举手机器，不问原因去支持或者去反对，实在是有负选民的期望。立法会主席更加是背离负责主持公道的天职，以议事规则来打击不同意见的同事，最近甚至有些议员研究引入罚停赛或者是罚钱的新规矩，剥夺议员的发言权。
陈方安生强调，诚信、尊严、表里如一、包容、多元、勇于坚守信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些都是香港人多年来十分珍惜的价值。 他肯定五年、十年之后都不会有香港人希望对这些核心价值的回应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陈方安生又表示，香港人比较务实，但是不是愚蠢。任何客观中立的人眼中，一国两制和基本法本应保障的香港价值已经逐渐被蚕食，改头换面。
特区高层越来越向北京唯唯诺诺，附和北京的陈腔滥调，人人变得麻木和虚伪。无可避免地，有人会作出以下的结论：中联办和北京早是有一套盘算和议程，自港人期望不顾公然主宰香港的管治。
陈方安生表示，面对目前的困境，香港人又一次出现无力感，迷失方向。他认为问题是在于港人无论是上街游行或者请愿发声，当局都置之不理，令到很多人心灰意冷。陈方安生强调，只要不放弃继续游行发声，香港一定不会沉沦。2016年9月，当时23岁的罗冠聪当选为香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立法会议员，就职只有10个月之后，去年7月因为宣誓风波被法庭取消议员资格，1个月之后又因为重夺公民广场案被上诉庭改判即时入狱，服刑超过2个月之后申请保释等候上诉，今年年初终审上诉得席，无需重返监狱。罗冠聪在论坛以青年政治前景为题发表讲话，他坦言经历过去一年漫长和充满波折的生活之后，他的心境由充满干劲变得充满疑惑，目前需要思考未来的方向，因此他的讲题最后应该加上一个问号，他不能够为香港青年的政治前景提供答案，只是分享当中的疑惑和问号。罗冠聪提及反新界东北发展案被上诉庭改判入狱的13位年轻抗争者，最近终审上诉得席，无需重返监狱，经历过漫长而折磨的法律诉讼之后，在终审判决之前，有抗争者接受传媒专访表示已经投身保险界，亦都有人任职爬虫店的店员去学做生意。罗冠聪表示，举这些例子不是要批判或者评价任何人，只是强调有些年轻抗争者经历过去4年的抗争之后，他们需要做一些选择，也都反映现今香港年轻人参与政治的困难。
有些人的选择可能是从一个很积极活跃的社会运动分子变到他可能要更加关注家庭，更加关注自己的生活，但同时是有一些人呢是依然是在政治的场域上工作。
罗冠聪坦言，2年前明知香港的立法会选举只是鸟笼政治，他仍然去参选，只是因为当时蠢和懒，当时觉得没有更加好的方法可以将2014年底雨伞运动之后累积到的资源变成实际的支持，包括金钱等等。罗冠聪又表示，经历过被 DQ 即是取消议员资格和在监狱服刑之后，他认为现今香港年轻人参政的政治气候和过往的前辈很不一样，过去参政的人很多都是专业人士或者事业有成，在地区有扎实的工作。罗冠聪以他和一班雨伞运动学生领袖，包括黄之锋、周庭等2年前成立的年青政党香港众志为例，强调现今香港年轻人参与政治面对的墙壁比以往更加高，更加难去跨越。
以香港众志为例，我们没办法注册成为一个社团，没办法注册成为一个公司。我不知道大家想不想像到一个没有法人地位的团体是有多困难去运作。我们成员没办法参与选举，所以我刚才所说就是大家一路走开，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比较容易做到去将支持换做资源的方式，也都是中断了。
雨傘運動之後冒起的港獨和本土思潮不斷受到北京和港府封殺。羅冠聰表示，在這樣的政治氣候之下，很多人都急於尋找出路，反映目前香港出現政治論述真空的狀態，因為過往的民主回歸、公民抗命、佔領中環到本土區隔，民主運動怎樣爭取到民主，到現在已經沒有一套令普遍香港人都認受的方法。羅冠聰又以最近港府在主權移交之後首次引用社團條例，企圖取替主張港獨的香港民族黨和該黨召集人陳浩天受邀到外國記者會發表演講為例，他認為北京炒作港獨議題，用民族主義去撲殺普世價值，甚至連港人沉默的權利都剝奪，連不反對港獨都變成政治不正確，換來獻媚的文化。羅冠聰表示，北京甚至不惜犧牲兩代人，即是主權移交前的精英和本土的知識分子，和主權移交之後的80和90后開始有反共意識的年輕人。
即是一個很資深的中國的記者跟我說，他的講法的原因就是因為 他覺得從他開始做一些洗腦工程，或者做一些籠略的一些吸納式的政治之前呢，他已經是 miss 了這兩班人。所以從現在由幼稚園開始，初小開始，其實已經是用另一種跟我那時不同的教育的意識但是開始進行的。
1995年至2012年擔任立法會法律界功能組別議員的執業大律師吳凱兒，在論壇上回顧他過去從政18年的心路歷程。他一再強調必須要堅守初衷，潮流喜歡說無力感，但是其實香港有很多工作其實只求走對方向，不問即時回報的有心人去做。他認為香港人已經沒有時間去說無力感。吳凱兒強調，他從政的初衷是要建立一個民主的議會，促進政府的法治和守法精神，對抗專制的權力，特別是中共中央越來越明顯決心要走的極權之路。
我們身處的是兩套文化思想、兩套價值的競爭。我們的一套文化思想價值是植根於每個人的個人權利和自由必須得到尊重，政府不可以用強權去剝奪任何人的尊嚴。極權主義的一套呢，就是所有的人民都要對集中於中央的權力服從，個人的自由和尊嚴毫無價值。香港的存亡在於我們這一套人民價值是不是能夠得到守護和成全。
吳凱兒表示，表態的文化不是中國文化，而是皇權文化。香港普通法體系要保障的是個人自由和權利，包括良心自由、思想和言論自由，否則普通法只是變成一堆規矩，等於只有議事規則沒有議會文化。吳凱兒又認為，民主派攻破建制派壟斷的功能組別議席，可以為民主運動打下強心針。
我們做到的事情是會對我們有鼓勵作用的，這個就是攻破功能組別。現在我們已經漸漸可以做到，他不肯取消功能議席，是不是？那我們就逐個議席拿下。現在已經近時，我那時候一些人覺得民主就不會選功能組別的，選功能組別那些就不是民主的，就是這樣的想法。現在這個這樣的想法已經打破了，你見到很多功能界別呢已經有年輕的一代去爭這些議席了。如果我們爭到這些議席的時候呢，民主就會是一支很強的強心劑。
吳凱兒又批評現任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是首位非直選出身兼武力主持會議的主席，令到本身應該是用作減少爭拗而不是阻止爭拗的議事規則遭受到全面挑戰。他認為必須認真考慮更換擔任立法會主席的人選。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近年嚟，关于中国喺全球推进锐实力嘅问题，引起好多注意同讨论。一啲国家对于中国试图影响该国公共意见，或者影响当地社会对中国睇法嘅政治性活动，亦产生警觉。有分析人士话，台湾早已经系中国政治作战嘅对象，西方民主国家应该与台湾合作，共同应对中国嘅锐实力挑战。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喺华盛顿报道。
这个月初，卡塔尔的半岛电视新闻台播出了一段纪录片《台湾间谍方言和两岸关系》，内容是该台记者以卧底的方式对台湾主张统一的爱国同心会以及中华统一促进党等的政治团体所做的调查，尤其是这些团体是否接受中国的资助。对纪录片的介绍提到，随着北京对台湾不断加大的军事和外交的压力，一场为影响台湾人民对未来前途决定的战斗亦都在增强当中。不过在台湾已经居住了13年的加拿大籍媒体人和学者寇密章说，中国对台湾的影响力活动或者政治作战效果并不好。目前亦都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及台湾研究项目研究员的寇密章，上个星期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中国锐实力与台湾的座谈会上面指出，中国对台湾的洗脑行动成效并不好，这些是因为多年来台湾都是北京当局政治作战的首要对象，一般台湾民众对中国的影响力活动早有一定的免疫力，不是很容易受到中国官方的宣传的影响。不过寇密章说，台湾政府担心中国对台湾发动假新闻的攻势，因此除了必须面对北京当局对台湾社会的假新闻攻势之外，另外一个必须处理的挑战就是中国对台湾的草根性的渗透。寇密章说，对台湾社会草根性的渗透可能是利用来自中国资金的台湾团体，他们组织活动避开台湾中央政府的管理，使到政府难以掌控而带来麻烦。对于中国的锐实力，近来已经引发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西方国家的警觉。他说这些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台湾是中国测试他的政治作战各种手段和工具的主要试验场，民主国家应该和台湾合作共同面对这个挑战。寇密章说，多年来台湾都是中国现时正是很多国家采取的作为的主要试验场，台湾是一个民主，所以中国亦都在研究民主它的弱点和盲点，如果他们成功地指认出对台湾这种民主社会的平衡施力点，如果他们成功了，他们就可能将它出口到海外，并推预期会产生类似的结果。寇密章亦都提到，包括面书在内的社交媒体是台湾假信息来源的大本营，虽然台湾受到的袭击并非全部是来自中国，有些是台湾内部一些团体和个人散播中国的假消息，不过根据调查，台湾每一日在面书上面遭受到的假信息攻击多达2400次，而这些袭击的来源大部分是被认为是中国，因为他们在黄金周的时候大幅减低。随着11月台湾地方选举的来临，正在台湾各地助选的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日亦都在高雄的一个竞选活动之中提醒民众注意那些试图影响选举和破坏台湾社会稳定、制造冲突对立的假消息和假新闻，希望大家对假消息和假新闻做三个动作，就是赶快查证，不要传播，帮助澄清。同时中国政府亦都宣称，台湾情报机构正是加强对中国大陆进行情报窃取和渗透破坏的活动。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星期日在一个声明之中说，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已经组织开展专项打击行动，要求台湾立即停止对大陆的渗透破坏的活动，避免两岸关系造成进一步的伤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的报道。
一年前，一场侵袭美国东海岸的飓风占据了新闻头条。四级飓风艾玛的顶级持续风速达到每小时209公里。中大西洋各州正在为抵御佛洛伦萨飓风做准备，他们可以从佛罗里达南部抗灾中获得一些经验。南佛罗里达的基韦斯特有着天然屏障，这个包括红树林、珊瑚礁和群岛，这些屏障或者可以为沿岸地区提供保护。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艾玛飓风在去年九月横扫佛罗里达，船只残骸散布在佛罗里达的礁岛群中。大自然保护协会的罗布布鲁包居住在一艘船屋里面，他说
This mooring field here was devastation. There were boats up in the mangroves throughout here.
布鲁包说这一片泊位完全被摧毁，船从这一道被吹到红树林里面，很多船在码头上整个翻过来。但是布鲁包的码头几乎没有受损，他认为这个是包围码头的红树林的功劳。他说即使只有小小的红树林都能够带来很大的差别，对他们的码头来说这个就是生死之差，他对此非常确信。布鲁包是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的海洋学家，他说红树林交错的枝干和根系可以在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剧烈的风暴和大浪中提供一些保护。他说他们知道红树林可以作为一个物理缓冲区，当风浪经过他们的时候能量就会减弱。不单止对抗飓风，红树林的根系还可以在每日海浪的冲洗之中固定土壤，防止海岸线的沙滩被冲走。这个亦是阿巴德梅亚尼在迈阿密的瑞肯贝克码头种下的红树幼苗的原因之一。他说
It's natural protection against storm surge. It's natural protection against erosion. It keeps all of the sediment.
梅亚尼说这个既是对抗风暴的天然保护，亦是对抗土壤侵蚀的天然保护。它保护所有沉积物和海岸线完整无损，并且还为鱼苗、鸟类和甲壳类动物等本土物种提供了生机勃勃的生态环境。游客专门来到佛罗里达观鸟钓鱼，吸引游客建立渔场保护海岸。布鲁包和美国自然保护协会正在努力向政策制定者展示红树林的巨大价值。红树林只是天然设施的一部分，布鲁包说这个包括沙滩和沙丘，这个亦包括离海岸更远的珊瑚礁，所以这个是一个可以保护我们的多层次天然设施。布鲁包说他们的研究比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常规水泥海堤以外的新选项，尤其是考虑到这些海堤在艾玛飓风中未能起到保护作用。他说这个体现出他们普通灰色建筑的局限性，海堤是有局限的。他说自然系统可以保护共享海滨的人和野生物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戈纳从佛罗里达州基韦斯特法尼报道。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表示，美国联合技术公司同意支付$1,390,000的罚款，以了结美国证交会关于该公司为获得阿塞拜疆同中国的业务而提供非法支付的指控。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据美国证交会说，在中国从2009年到2013年，包括联合技术公司旗下普惠公司在内的一个合资企业，据讲向一名代理人支付了约$5,500,000的佣金。该代理人用部分的资金向中国航空公司的官员支付不当的款项，来获取机密的投标信息。在阿塞拜疆，联合技术公司的奥迪斯电梯公司子公司在2012年至2014年期间向当地官员支付了非法款项，以便在首都巴富出售公共住房的电梯设备。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说，奥迪斯俄罗斯分公司的一位高管指示员工向两个分包商支付$790,000，这些的分包商随后付款给负责监督电梯设备采购的官员。还有一次，巴富公共住房采购机构的一位主管指示奥迪斯的俄罗斯部门将设备卖给中间人，中间人然后以更高的价格将设备卖给代理商，差价至少为$1,180,000，这一笔钱由采购部门的官员获得。这一类付款违反了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美国司法部共同执行的美国反海外腐败法，该法禁止使用贿赂来获取或者保持业务。美国证交会还指责联合技术公司的员工经常为中国、科威特、巴基斯坦和印尼等国的官员支付休闲旅行和娱乐费用。该公司为外国官员预订了超过$134,000，用于不正当旅行和娱乐活动，并且将这些开销列为合法商业开支。总部位于康涅狄格州法明顿的联合技术公司同意支付$1,390,000的罚款。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放第二个钟头的节目的，请各位继续收听，我是刘宝坤。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